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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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各位法师慈悲，各位居士晚上吉祥，我们每逢八讲这个往生大论，今天呢是正好是第八讲，还是初八，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出家的日子啊，非常殊胜的纪念日。我们常讲到出家呢，总是说出世俗家。在我们这个世界来讲，就是从家里出来到道场当和尚啊。那么最实际上及格的话，要出三界的家，就是不在轮回里边。这是从不论僧俗来讲，都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为什么说阶段性的目标呢？因为最后要成佛，要出无名之家，这才算到头修成就了，可以歇着了啊。歇是指的彻底这个业尽清空了，不是说守在那儿，就是说享受这个佛果，才开始真正意义上能够圆满的度化众生，叫歇着啊。就像《金刚经》讲的，度一切众生，十物众生可度，这样的心歇下来。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前面讲了十二个偈颂啊，说快吗？不快，其实说慢也不慢啊，节奏还算掌握的可以啊。每一个偈颂呢，它都是给我们一个板块来进行这个正思维，起见我们的信愿持名啊。每一个偈颂呢，都是围绕着一个功德所展开，所以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常意念。学完了以后呢，在自己每天的学修生活中呢，常意念啊，就是这样螺旋式的意念，让它上升啊。所谓的陀罗尼，实际上就是记忆法。你在意念的时候，就是实际上就是你在起观极乐世界的各种殊胜功德啊。今天呢，我们从这个偈颂讲起。前面讲了说这个清净海众呀啊，是从莲花化生呀啊，大家每天都是爱乐佛法位，禅三昧为始啊。昨天在上面讲到弥陀经，确实也讲到这个部分了，真的是不可思议啊。今天我们讲到是永离身心恼，受乐常无间。受乐啊，是受常乐，常受乐是无间的一种状态啊，就是从究竟来讲，是跟这个三昧大禅定这样的相应之乐。诸位想一想嘛，我们所常追求的乐呀，不是真正的乐，它是一种麻痹了，就是用一种自己可能是这种分别或者执着的一种所得吧，把前面的那个又给麻痹住啊。等到麻痹的这个麻药过后了以后，又开始继续追求，所以是永无止境的。这个不叫做常受乐或者受常乐啊，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间的贪嗔痴而已了，无间的贪嗔痴。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离开这个身心恼乱的啊。什么叫身心永离身心恼乱？这就弥陀经里面说的无有众苦。我们所有的苦都是来自于一个是身苦，一个是心苦啊。因为心苦所造下来的这么多的夜袭，那么又必须用身苦的这个假象来去带着我们的执念去执着这个身苦去承担，所以这一偈颂呢就叫庄严无诸难功德成就。 套用我们这个世界的究竟佛法来讲，如果不能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这个生苦，你就除去不了这个生苦啊。如果不能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么你就去不掉这个心苦。生心之苦就是从五蕴来的，五蕴来的。所以极乐世界，你看这里讲到的说，这个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是他是以这个遮权的方法，把这个乐到底乐到什么程度，就是乐到没有苦的程度，才能叫做受乐常无间。虽然从心性理上这么讲，但是我们从具体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可以从几个方面也可以说一个说明吧。大家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感同身受啊。昙鸾大师在注释的时候呀，他就说到说，法藏比丘，也就是阿弥陀佛因地当人的时候，当比丘出家人的时候，他见有很多国土呢，里边有种种的伪夺。什么叫伪夺？伪就是由不着你，夺就是说没就没啊。他说这样的一种受业果报驱使呀，就是说没办法预料或者把握自己的命运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祸福无常的中呢，一直就是在经历这个痛苦，甚至是轮回性的痛苦，就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没完没了啊。之所以选择在人道来修法，就是我们在受这个苦的时候呢，中间还有一点点间歇，就有时候有这个麻痹的时候呢，还给你缓冲的时间，那么正好来听经闻法，来思维法义啊。但是大家要知道，尽管我们住在道场里面，甚至已经是专业的修行人，思维法义这个事情都不是能够很精进的做到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很麻烦。你看比如说这个苦楚相连的时候啊，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往往会荣辱之间，荣啊很得意，辱就是突然间遭不测啊，顺利之间，祸福之间，它始终是说转就转。你看古代的呀，我们此前给大家讲净土法门，说等于说太子堕地跪压群臣，就为什么说一了百了，他就直接升到佛家，就升到皇帝家一样。只要你不是皇帝家的人啊，是从这个法位上而言，那么你始终古代的这皇帝，你就是个卒子。那些大臣啊，说你平步青云的时候，你就上啊。哪天这个皇帝一不高兴了，一件事情或者一个姻缘不测，乃至你被牵连了，就被拿办啊。真的就是真的，这个朝为这个啊，这个座上客，夕为阶下囚，随时都有可能啊。那我们现在来讲，大家也不要超越说古代了，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果报也是这样啊。有时候正在很顺畅的时候，突然间这个福报没了呀。大家要知道，福报一没了，它就是断崖式的跌落。你福报在头，你就稳稳的这么过日子，非常好，也没人能把你怎么样。一旦福报尽的时候，就断崖式的什么呢，就是群起而攻之一样，落井下石，齐心协力的这种境界，把你哎置于一个万劫不复的状态。实际上不是谁跟谁好像真的在其中，在这个进行一种啊这个角力，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因缘福报没了，说败就败啊。那现在在浙江讲法的，讲一下叫浙江的法，我记得那会儿看一个戏叫舞女拜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着舞女拜寿什么意思。就那老两口呀，在朝为官的时候是丞相还是什么，哎呦，这个他有五个闺女，全部带着女性来拜。哎，他还看不上那个老五，说他们家穷得要命啊。结果呢很得意啊，拜完了寿了又各自回去了。突然间在朝里面发生了变故啊，那么他呢就是站对站错了还是什么呢，马上就抄家，就沦为阶下囚了。挨个着去这个亲家家，在这个女婿家里去投奔啊，没有一家敢接应啊。最好的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给他亲家母，有一个亲家母还性格比较仗义啊，给他偷偷的把私房钱包了点银子塞给他，这是最好的待遇啊。有一个老二还是老三呢，最大逆不道，那个女儿都带着 主动说不让接待这个老两口，包括那丫鬟都把他的丫鬟给甩了一巴掌，还说为什么不敢。就这个时候就欺负就来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事了，失事了，福报没了，就是咱们这儿的情况啊。那比如说，再比如说我们工作，现在现代人是这样的，工作大家合伙合得真好，工作的正好的时候，突然间要么就关系发生决裂，要么就困难重重，反正是人和事儿的姻缘呢不具足了。我们只能说一句说，哎呦，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吧，就是这样。今天世界没有谋不成的事儿，都不用刹那刹那的等待啊，应验就是这样子。那再转过来说人跟人的情感吧，那我们说一家子的这种亲情呀，父母子女啊，乃至夫妻啊，不知道出什么情况，经什么考验就过不去了。诸位要知道，现在世间这种事还少吗？你其他的不说，就这次疫情这么严重，实际上真的就他们戏称叫照妖镜啊，真的就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照得清清楚楚的啊，不晓得什么时候就变质啊。这些年越来随着经济越发展，大家都是追求这个经济，所以在金钱的考验中，那么都啊，大家不是都感慨的说不要试探人性的部分，那就说明什么？肯定没门啊，你过不去。这一种这是谭鸾法师在讲的时候，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一个情状啊，由这个荣转辱，由顺转逆，由福转祸，这是常事儿。诸位，我们现在在白话庵呀，我前几天也看到佛院长老也说了一句话，真的跟直心对着我们一样，就你们现在的福报就比天都大，在这么太平的时代啊，这么顺畅的这种我们现在真的算是也算是国泰民安啊，没有战争啊，所有的资具都是充足的呀。咱们在庙里边也真的是十方来的，不仅仅师傅们，这职工们都跟着都是在享这个福报啊。所以大家真的不是说要刻意的去受苦，但是均安思危，最好修法了，精进修法，这个呢不会堕啊，也不会欠。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反了啊，由贫转富，由贱转贵了。这个嘛，好像说，难道这个不是好事吗？本来是无名小卒，这个卒突然间运势来了，啊，可是呀，大家要知道呀，你要撑不住很麻烦。我不止一次的，我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因为就在我们老家呀，老爷子、老太太、老两口，本来在老家做的就是那个稀松平常的那种特产，什么挂面。人人都会做，家家都有这个手艺，就稀松平常每天的家常便饭做这个挂面是什么呢？都是在陕北啊，都是今天没工夫做饭了才把这个挂面拿出来凑数的，本来应该做手擀面这个拉面的，今天没时间了就是把挂面拿出来。一般人正常的客人贵客来了你都不能这样，就是轻慢客人了啊。好了，结果到这个年代了，又觉得一吃被一个餐饮企业呀就把它给拿专利一样给买断了，一下子不知道给了300万还是500万。好了，就因为突然间就由贫转富了，就把老爷子给催死了，没有福报，给了3个月这老爷子就没了，这老太太可能还福报大一点，就长着那下面的儿孙呀就开始算计这点钱呀，所有的家庭里边的角色和这个微妙的变化就开始涌动，说人心多可怕啊！所以你还由贫转富，由贱转贵，你还来不及适应就把你弄得一愣一愣的，比这个前面还更苦啊。有时候现在不是买彩票吗？不买彩票你日子还过得没事啊，一买彩票中了一下子，突然真的有的能把你家败人亡，命都给追了去的都有的啊。你看在西方不是老传的那种传统上呀，一下子发现了一个大的钻石呀，什么那种宝石啊，有的就是个祸根，到了谁家谁家败死人啊，最后没办法了，有的那个买了以后实在没办法收藏了，最后捐到国家博物馆了。好了，这一下子天下太平，因为国家嘛，大家全民的供应，这个福报还是能撑得住的啊。所以这是第二种意思。第三种就是我们说的人生的有时候志向不能实现，郁郁不得志嘛啊，郁郁不得志呀， 怀才不遇，啊，那大家想想，我们现世丰盈的世里边，人生的种种这种伟夺呀，又何止这些呢？现在抑郁症特别普及，压力这么大啊，你说为什么会有自杀？这娑婆世界能出现自杀这个事情啊？从人道来讲，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果报，大家知道，自断命。啊，佛陀那会儿就都这个令弟子为专门治杀戒，头等就是因为这个缘起，自杀呀。那会儿还是圣人，算是舍报了。现在我们很多痛苦就是说，你突然间变得你一下子心里就承受不住这个，就走这条路，有自杀的世界是非常苦楚的。啊，那实际上跟大家讲，我们每个人都在自杀了，为什么？这造业在下堕嘛。断自己的法身慧命嘛，我们说起来就是今天听到谁自杀了，明天听到谁这个横死了，好像哎呦与己无关。娑婆世界人人现在都在，从法身慧命上来讲，都在自己自暴自弃，啊，难以修行。所以说，法藏比丘呢，就是看到这个以后，我们又回到阿弥陀佛身上来了，三愿极乐世界呢，安乐无间，永离生恼，就是说饥渴呀、寒热呀、杀害呀没有。啊，远离心恼，没有是非得失三毒烦恼，都没有，都没有。哎呀，所以大家想想，说我们在观音菩萨道上，说为什么观音菩萨一直就站在阿弥陀佛旁边？西方三圣一直是这么一个组合，而且还是观音菩萨在先啊。我们一般来讲，这边是上首嘛。为什么？从接引的因缘上来说，很殊胜，这是上首弟子，啊。如果按照俗话说呀，这是江湖话，就是这就是左膀右臂，先是左膀啊。这样的大威德助手寻声救苦的他，有这个法，才能直接到娑婆世界来抚平众生的苦难。为什么？因为大家的身心的苦难太广了，啊，这个苦重的业重的苦厚的呀，几乎连净土这样没条件这种接引法，我们都不能相信或者无暇顾及。阿弥陀佛派观音菩萨来就是什么？叫施无畏啊！你看《普门品》里面讲到的救七难、应二求、除三毒，这都是我们这里讲的身心苦恼，很具体的事情啊。为什么千手千眼的功德，就为这个实际情况应的这个愿行呀？所以。这就叫庄严无诸难功德成就这一句话啊，里边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因为观音菩萨偏有因缘，虽然说阿弥陀佛这是法界影响力的这个大咖啊，但是在娑婆世界这块地儿啊，他还得靠他徒弟啊，真的是要靠观音菩萨啊，交给他比较容易，先把他搞定啊，把他从这个要不然马上就要死的这种个病危情况下拽回来以后，再给他灌溉这个净土法门，主办互为嘛。啊，有大德就讲过，我们这个时代呀，为什么这讲到说这个身心苦恼到什么地步，就是一个菩萨来了根本不顶事儿，啊，这么大的菩萨来了都没办法，撼不动，啊，要来嘛就是一群来。那咱们中国华夏。这个大城地儿确实是福报大，有四大名山哟。四大名山，这四大菩萨就是算是渡人小组啊，在咱们这儿娑婆世界。你别以为说在普陀山了，或者谁在五台了，就是光文殊菩萨，普陀就只有观音菩萨。这四大菩萨呀，一直都在一块儿，天天开会啊，天天讨论，天天这个设计这个蓝图，攻克这个一个一个的攻关项目，就是这个家伙怎么办。明天马上又要干什么了，后天怎么样，果报就要来了啊，就想法设法这样，否则我们根本不会信，也想也想不到就这么显灵啊。现在我们苦难重到什么程度呀，就是说一个菩萨显灵还得又一个菩萨更显一下，把这个灵给你带出来，指点说这是显灵了，要不然我们的福报就不够认识到这是这么灵啊。所以这合作去了，他又用科学解释去了，就永远解释不透。你看很多祖师呀，偶一大师吃了多少苦，偶一大师如果在这个地方待着的话，他的成道处不在这儿，所以就菩萨们就暗中就开始暗度陈仓了，这边为难他， 那边有请他，最后弄得没人跟他一块儿，都演的说这个不跟他合作，没有办法，一气之下去的哪里啊？去的凌峰，才有凌峰宗弄，才有偶义大师呀，才有莲宗的第九代祖师呀，啊。所以真的，现在我们说观音菩萨呀，大家在娑婆世界来讲，更要先高看一下。啊，你不要以为他是阿弥陀佛的侍者，我们现在有时候很势利，就像见到大和尚呀，或者旁边的侍者，就觉得哟，大和尚、大法师这个附会具足，就不待见侍者，啊，你要知道观音菩萨也是侍者，可他是佛来的哟，啊，我们在心地功夫上，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功夫，这跟说插曲一样啊。以前的祖师们，很多侍者啊，都是这个大菩萨祖师示现，就是合作来救疗我们的这个身心苦恼的。啊，你像这个十双禅师化了的时候，这个首座和尚，这不是理所当然吗？他是方丈住持，那他圆寂了，那二把手就该上位了呀。我们俗话这么说，结果这旁边的侍者就挡住了。你的那个年代还是佛法兴盛的，侍者怎么挡住的呢？他有法啊，他就这个九峰千侍者挡住了，说那先师老开示，你把这个开示给讲一下，如果你说不上来道不明的话没门儿。这侍者做的事啊，有一个祖师呀，冯阳禅师啊，冯阳禅师就有一次，这就体现了一把说我们这个世界的身心苦恼，那么去净土受乐，怎么体现的呢？他老人家已经是证了圣量的这个大祖师菩萨了啊，那么有一个知府呀，就是利用这个权威嘛，父母官嘛，想把他请到一个寺院去住持，他不去，他说我自己没这个功德啊，不去。但是呢，这个知府就起了这个嗔心了，说不去要绳子也要把他绑来。就让这个官府派人去啊，说是去离情，但是最后一次机会，再不来就要拿办了。哎，这个禅师呢，他有这个神通智慧，他就先开始在庙里边就请客了，开始供斋了。官府派来的人一起坐下来，啊，这就打斋了。打的是什么斋呀？实际上就是涅槃斋，要去净土了。啊，那么他就现场就说法说，哎，我今天要。让我走了啊，那么我必须要走了，向大家告个别吧。但是以我现在走了，我还得带个人啊，看看谁能跟得上。这个时候就开始这个怎么说，斗法一样的啊。那里边的首座二把手就说我去，说你走多少，能走50里路，他说能走50里路。后来说不行，那你脚力不行，西堂说我能走70里啊，你看就没有在法上。为什么人说以道相交，硬在法上呢？没有硬在法上就成了是非了啊。结果最后呢，侍者出来说我能去，说你能走多少啊，说和尚到处我即来，说您到哪儿我即刻就跟上啊。这个冯阳禅师长赞叹说，哎呀，看来跟我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呀白费功夫。说完话坐着就走，这个禅师坐着就走，这个侍者站着就走，说你先走我马上就来，两个人就化，就这样的。为什么能说走就走？因为他们早就溃破这个世界什么呀，身心不能离心，身心脑受苦常无间啊。所以为什么娑婆世界的各式各的法子结伴来呢？就是因为身心脑无间，这是这个偈颂啊。我们再往下看，大乘善根界等无机贤明，女人即根缺，二乘种不生。这四句偈颂，这四句啊，这一个偈颂又成就了什么？叫做大义门功德成就。这个偈颂很重要啊。往往我们听起来好像觉得跟自己不太搭嘎啊，因为好像这个法境现在离他很远，够不着。大义门是什么呢？就是大乘行门啊，就讲净土这个法呢，这个门呢是直通大乘往生极乐，一入净土，那么所有的因缘果报本末究竟都是什么呢？是大乘法相 所以叫大乘善根界。啊，我们现在往往你说一个凡夫善法都修不了，还说什么小乘都摸不着，还讲大乘。可是诸位要知道，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你要个这辈子成就一个净土的行人，一定要在这个上面有信心，一个是对诸佛菩萨大乘法的信心，二一个对自己是大乘根性的信心啊。那么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一个大乘善根啊，诸位坐在这儿，或者是我们通过直播已经听到，大家对净土已经接上缘，生了信心了，或者说还是打算往生了，这个大乘善根呀，要说有多难种植就有多难种植啊。能够今天我们能够就是说接到这个法缘里面听这个问题，都差别相太多了呀啊。你看不是每次都来听的都在的呀，有的能来了，有的就不能来了。直播上也是有的在听了，有的就不在听的，甚至有的在听了一直在听，结果这会儿讲这个法他就听不了了，就跟呼噜呼噜就冒过去了。有的人可能前面的没听太清楚，哎，他一听耳朵滋灵一下把这个根给嵌进去，这都是什么呀，就是讲到的大乘善根。诸位要知道，我就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今天算成出家之人，他老人家有多难嘛，当时就修成佛了，也是一尊真的最为难的佛。为什么？因为娑婆世界没有这个纯大乘善根功德，所以说法度众费了多少周折呀。大家知道，你去看法华经，法华经里面讲到那个大富长者群子欲的时候，是就是为了让儿子明白他就是继承这个家产来的，从开始怎么弄怎么不行，那只好这么来，慢慢一步又一步，一步在那熬日子呀，最后不到点儿都没敢说，显这个大乘究竟圆通法一乘法啊。所以你说我们现在引以为豪，什么为时施权开权显实，说什么化成宝锁啊，半字教满字教，我们通常不是说五十八教吗？啊，循循善诱吗？实际上循循善诱的过程讲佛法，在整个法界来讲，这个国土很漏劣，大家知道吗？这不是引以为豪，是反以为耻的一种事情。如果站在究竟大乘法讲，大家不要搞错了啊。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这儿的种性不一样，教程有差别。你看为什么，什么叫做教程有差别呀？我们这儿有时候叫三乘佛法，三乘佛法，有时候叫五乘佛法。五乘佛法叫说修人的，能保住人生的，修升天的，这都属于世间法。出世间法还只能修声闻，修缘觉，哎，菩萨乘才叫做大乘啊。那我们这里边一切众生的根基呢，这不是唯识佛法里面还把它分成五种素质，就是你的天然的一种修法的素养啊。素质性是什么样的？有的是声闻独觉种性的，他就没有这个大乘根性。那么只有菩萨种性的才有这个大乘根性啊。甚至还有一种没有种性的，就是一禅体，他没办法成佛，在唯识佛法里面的见解啊。还有一种很麻烦很危险，叫什么？叫不定种性，就是完全没有主心骨，就遇到什么就跟着走了。你说说，那这样的人，你想想，他遇到净土了就把这大买卖做了，他要遇到个外道邪见的也就跟着走，这叫不定种性。就所有的众生的根性呀，就是这样的五花八门，知道啊。就因为这样五花八门，就花花肠子太多了，只能把教法才分门别类的施设，最后才法华会上说法华经呀，说我原来我讲的法呀，十方三世的法都是这样的，没有二没有三，只有一佛乘啊。我们给众生讲法的时候没有余乘，只有一佛乘，十方三世诸佛都是这样子的。尽管这样啊，就是已经循循善诱的慢慢用这个点了火着了这个锅啊，从这个冷水温水就一直这样烧的烧开的时候呢，居然还要法华会上还有五千个人退席呀，还吃不消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费尽了心思他们都没有到位啊。 所以大家想想，刚开始华严经的时候，许多人也跟聋子哑巴一样啊。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也说了，说我这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不是我想这么在这儿绕这么多的花样，是因为我一开始就赞叹大乘佛乘的话，众生就莫再苦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能相信这个法，反而会破坏诽谤这个法，一定会堕入三恶道，所以才说的三乘教法，没有直接说善乘善大乘啊。所以诸位要知道，这个大乘善根界啊，净土极乐世界纯大乘啊，到了那儿了，我们才知道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啊。可能有的听法众啊或者一些初级的听到大乘小乘还是灵不清啊，我们插个小曲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小乘的这种修学体系这一套啊，它怎么开始修呢？先从你的出离心，要生出离心，了生死，出三界的这个出离心，慢慢的，然后思维什么苦呀、无常呀这一些，慢慢这样去思维，随顺着解脱分啊，还也修这个四念处呀，别相总相的念啊，还有四加行，就是从凡到圣，要出苦海，出这个生死之前，还有这么一个就是热度越来越啊有希望的这样的一种一种曙光出现的那种感觉，就有四个位次啊，慢慢的，然后断这个见思烦恼，成就四果四相，四果就是这个四圣果，最高的叫阿罗汉，证了阿罗汉，那么你的小乘行果就算成功了，修成就了，这叫小乘啊。那么大乘是什么呢？大乘一开始就要发菩提心，不是发这个完全告自己解脱的这个心，发的是菩提心，就是自利利他，发的是四弘誓愿。你看四弘誓愿什么？四弘誓愿四句话，先有两个字叫众生，把你所有的心就要扩充到关注到众生，众生无边誓愿的，从这么一个法修起啊。他也不是说修四谛了，小乘是修四谛法门苦集灭道，大乘呢修六度万行，断这个我法二执烦恼所知障，最后证的是菩提涅槃。所以他发心也罢，法门也罢，愿行也罢，乃至证的果位也罢，实质用的时间也罢，都是有差别啊，差别很大的，那所以说功德也就不一样啊，这叫做大乘法。所以谭鸾法师呀，在解释这个偈颂的时候呀，实际上他那个怎么讲呢，就是说他实际上说的很到位啊，他还说的很接地气，这个弊病到我们现在还有，就是本来是一佛乘，你非要说成三乘没有办法，那么为什么说三呢？你看为什么极乐世界它是纯大乘呢？就是法藏比丘看到了有的国土里边说三乘呀，说着说着有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我们现在还在受这个影响，就是咱们现在佛法在弘扬的过程中还在受这个影响啊，在主流社会里边或者在知识分子层面都还在说这个误区。比如说一乘的究竟法呀，你分成三乘五乘说的时候啊，有一些世间潜质的人呀，他就认为说你们佛法博大精深，说最后看上去不是说的一个道理吗？对不对？儒家思想讲这个仁义礼智信，你们也说说三道杀盗淫妄酒嘛，就这样嘛。他不懂说般若波罗蜜究竟毕竟空法，他没到，他就开始在这儿说，哎，这就说的一个道理，和世间善法是一样的，什么儒释道是一家，佛法就这样，他就会轻慢佛法，说不配当这个什么呀博大精深啊。另外一个在讲三乘法，就是化成几个道道讲的时候呀，容易跟外道或世间法，特别是外道法呢混在一起。你看为什么昨天法师们听这个慧文法师讲高僧传里边，那个时候就是佛法刚刚传过来的时候，我们这儿没有讲般若波罗蜜，你说用什么词来说呢？这个语感语境名句都找不着适合的，你怎么去形容或者去关照呢？就根本就是不就走错了呀。那会儿就隔义佛教实际上就是试图把握，隔义的意思就试图把握，但是没把握住，就用老庄的这种道理来不断的混沌在一起，说啊这个佛法就是这样的无啊空无这样的玄谈之风 啊，这样的也会让人对佛法产生一些误解、局限的看法，说哎，不以为然，不过如此，是吧？所以这个大乘根性，从这个角度来讲，诸位要知道重要到什么地步，啊？你看大乘法难入的，有的人很曲折呀。咱们这个往生论的论主世亲菩萨，这不是就先开始学小乘，学的后来他哥哥教他大乘以后才后悔了，要割舌头。他意识到大乘法的殊胜了以后要割舌头，知道说诽谤大乘的罪过有多大，啊！最有名的翻译家鸠摩罗什法师呀，他一开始跟着这个盘头达多法师学的是小乘，后来入了大乘以后，跟着这个苏烈耶啊须摩这个法师学大乘以后，回过头来还去度化他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师父，啊！后来师父还给他行拜他为师的礼，他不敢受。两个人在那客气，他师父还说，我是你的小乘师，你是我的大乘师。大家看那个时候人怎么注重大乘佛法啊，怎么注重大乘佛法。有一个檀武圣法师刚开始很聪明啊，学小乘，后来有一个禅师给他树皮上的那种，就树皮，印度那会儿啊，树皮上写的涅槃经，他一读了以后说，原来自己是井底之蛙啊。那说了半天呀，可能法师们听起来嘛，还知道这个法的殊胜和局限性的这种差别功德啊，才知道它的殊胜之处。啊，好多我们在直播上听的话，你觉得大乘小乘这关我什么事呀？我也搞不清楚大小啊。那么大家来看，这里讲到的说，大乘善根界等无机贤明。嗯，大乘的功德不是这么说一说。夸张的是确确实实如此，体现在咱们净土行人的这个三根普披的这个法上来讲啊，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说已经考验和退却了多少人，净土法。净土法嘛，就是勘验你是不是纯大乘根性的最好的一面镜子。啊，为什么这么讲啊？你看。实际上大乘也有分，有的大乘呢还叫有所得大乘，就是虽然学大乘，但是他学起了一些执着。有的学大乘呢叫无所得大乘，就是真正入到这个大乘法里去啊。那我跟大家爽一下，就不要我们现在把二乘先抛开，不要说二乘了，就是光学大乘法也有人学的学成有所得大乘的，这也产生了局限性了。从净土的修法上或者净土的信愿上啊，就能检验得出来。我给大家一说你就明白了啊。真正啊，就是说你入了大乘善根的这个这样的一类根性的人啊，比如说能真正入到无所得毕竟空的大乘法，那么他但信佛语，他就真正知道佛的这个觉醒圆满的大乘觉海是什么样子，他能够信受了，他一定会乘佛愿力为念佛求生。为什么？他能够随顺佛的教诲，毫无什么呀自己的见解，因为自己的见解是执念，不是法性，不是随顺法性，不是随顺佛性的，他还属于无明啊。所以这一套真正的大乘善根的人呢，他直接就入什么净土，就上品啊。可是还有一类人属于什么有所得大乘，往生嘛，是往生，是往生，但是他会觉得什么，这个烦恼很多还不行，念佛没到三昧也不行，善法还修得不够。大家仔细参究一下，在这里啊，为什么说大乘善根净，真正的大乘叫毕竟空呢？他这里如果还有这个觉得啊，虽然是用力，但是没有把这个自力用在靠他力上，自己就叫有所得大乘，还要抓一点主动权，甚至要抓到大部分的主动权，只有那小部分，剩下那些佛啊，才靠给佛。他一定要自己有主意，有心中有数，有没有往生，能不能往生。你看，光大乘法上就能在这一上面就顿见分晓，你是什么样的根器啊？所以真的是能够入这个大乘，我们多说一下这个法啊，就是能够入这个大乘善根界，入为这个法界，就是殊胜至极，殊胜至极啊。我最近啊，法师们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我最近还看到一个公众号，这个公众号我原来有所耳闻， 啊，这是一个法师写的公众号。后来我再进一步了解，因为他那天写的我仔细看了一下，哎呦，心里觉得非常的，怎么说呢，可悲可叹啊。那么原来这个法师呢，可能还是这个他很精进，应该说还致力于特别想弘化佛法，但是他现在的见解是什么见解呢？完全不相信大乘法。我看他的公众号那天出来一个什么内容啊，说把虚云老和尚呀，不是坊间传的啊，有一个虚空的云里面写到说，虚云老和尚那会儿慈禧西行的时候，他去护驾嘛，啊，当然里边也讲到说这个当时这个护驾产生了这个也是流行病瘟疫一样，所以他去起的这个六月下雪，有这么一种说法啊。但是这个法呢，确实是有没有我们也不得而知，当时他是怎么样的，确实有没有这样的感应，有可能有，有可能没有啊，或者有可能有一些秘密，我们当事人不是当事人也不知道啊。但是这个事情如果经考证的话，说这个日期也不对，季节也不对，确实如此啊。可是他把这个拿来说什么事呢？说既然这样，他把这个过患，就是说这肯定不是虚云老和尚让写的呀，也不是虚云老和尚在那显摆的呀，可是也不妨碍虚云老和尚就是有名的大德开悟的高僧，120岁的年龄，现在我们整个汉传佛教的这个祖师道场都是虚云老和尚这一系列的弟子们，也都个个成为高僧大德，有的已经圆寂了，一直是虚老门下的人在撑着汉传佛教，大家知道吗？但是他呢做了一个对比，说虚老的这个事完全是没有的，他以一种调侃的心态啊写出来，说这个跟姜子牙的什么，当时什么我也不知道，姜子牙有一件什么事啊，也是很玄妙的一件事情，做了对比，然后说什么，说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事，这完全是子虚乌有，是胡说。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个什么，就算是确实是胡说，他也是后人在那杜撰的祸害的呀，虚云老和尚是真实不虚的呀，是得道的高僧呀。好，他这么一比，后来得出来的结果就是虚云老和尚是完全是一个忽悠，就成这样吹牛的啊。后来呢他因为什么呢，说你想让六月天下雪就下雪呀，啊，这是行窦娥冤吗，是这样的。当时我看了一下，我在公众号评说的啊，我说这个且不说虚老这个事到底有无，这是后人不知道怎么出于什么因缘或者目的啊，但是你现在对于说你对菩萨的手眼这个通法界这个法你起了根本怀疑心的话，我说就很麻烦。那难道维摩诘经里面讲到的神通不思议里边的那都是手至大千，就手能把3000大千世界扔到10万亿佛陀之外，不存在这个吗？请犯乡土到他方国土里边借来吃的狮子座，没有这个神通吗？极乐世界里面说菩萨都能掌中看一切世界，那不存在这个法吗？哎，他后来还回了，这个人很公勇的意思是自己是开放式的，还把我的问的这个评论还给发表出去，结果后来又回了一句说，你可以信你的法，我信我的法，他完全已经不信大乘。后来我再进一步看很可怕，为什么他把法华经拿来调侃，什么荒唐的很，觉得说哎呦这个说你们信这些法简直是荒唐至极，你想想已经成了可怜可恨之人，天天诋毁诽谤大乘佛法，就那个公众号公开是这样，你说这个可悲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这里首推的大乘善根界等无机显明很重要，作为佛弟子的知见啊。女人之即根缺，二乘种不生，这是后两句，这是提出来一个三个什么呀，三个标志，说极乐世界的标志是什么，有三类人在那儿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啊。一类人是什么呢，西方净土不存在女众啊，就是他方世界的女子只要转到莲花化身都是大丈夫，像这个金刚那罗延童子身了，不存在女性啊。好了，今天可能这个话题又要得罪人了啊。第二点是什么呢，是这个极乐世界没有残废啊，也就是没有六根不具足的人，比如说瘸子呀啊，这个眼睛没有的啊，失明的呀，或者缺胳膊少腿的呀 啊，我们有时候看见都说，哎呦，坐在那儿真可怜，这个国土漏裂，六根才能不聚，那么大家觉得难以庄严，跟净土的依报的这个法境呢，就是不吻合，啊，你说极乐世界都是圆满的果报，啊，这是第二类人。第三类人就是二乘种不生，在这个大乘的善根界里边，往生到那儿的人呢，不会去取这个偏空涅槃，啊。那我们要跟大家讲，我们要一定要站在佛的高度视野来看待这个问题。后面又讲到二乘种不生，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佛在经典里边，阿含经讲完了，在方等经里边就把二乘说的真的是特别糟糕，哈，就是有些话简直是我们听起来或许觉得过分，但是那是佛的大圆满觉，他慈悲为给他们消业，这个让他们回心向大，他就骂二乘叫什么叫骄牙败种，这些定性声闻，为什么？就是住到涅槃你就不出来，有所得涅槃里边，啊，甚至还有更难听的话叫吃狗，就这么骂这个二乘人。那大家想想，我们从佛法佛的视野高度，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实际上诸位同修在日常生活中，你看啊，有那些学佛学的特别在乎佛法，啊，甚至把佛法比如说生死呀，这个整个这个一个次第呀，就是死之牙般，直到你谁只要撼动他一点点见解，他就跟你感不共在天，就这样。这一类人放在我们人世间道友里边，相当于修成佛道在净土的道友中出现了二乘，就这么的刺眼，可以说不合体系，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所以说我们要在佛的视野看待这个问题，确实二乘太拿不出手了啊。那大家要记住，我们有一个法常告诉大家说，一个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往生净土的人，根性已经就在声闻缘觉之上，虽然你的正量啊，你断的烦恼根本就没办法跟他比，但是已经在他之上了。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死抠在那儿，嵌在那儿，就出不来了，这样子的啊。那大家来看分门别类来看啊，先看一下女众女人及根缺吧啊。为什么我们要讲到这个有的女众又要心生不快了？在座的也有两个女众啊，希望你们呢能够升起丈夫心。为什么呢？请大家客观的来看，就是说在这一条方面，为什么说大乘这么他表达的时候那儿没有生女人中性种性？那么我们首先从智慧角度来看啊，没有女众，也就同时说的没有男众，知道吗？为什么？因为男女众是情欲相表的法，是欲界表的法，极乐没有女没有欲，是无欲的清净世界，所以他就不会有女人，不会有女人，不会有男人，没有男女这个情欲相，这是第一点，大家要升起这个正智见，这是智慧啊。为什么呢？因为在阿含经里面讲到，女人呀确实有很多这个比较这个就是没办法跟男众比的这种，这里讲到叫说有九恶法啊，你不敢犯这个分别心啊，又觉得佛又开始这个偏心了啊，就是佛教一副重男轻女，好多愚痴的女子都说这些话啊。那我首先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这里不赞叹女人，说女人不殊胜有九种恶法，是因为了防止男子转女人身在咱们这儿修行，二一个为了希望女人能转丈夫相，这是佛说这个法的目标啊。所以他经里面就讲到说什么呢？说一个是女人九恶法，她本身身体就苦啊，身体这个不净，女人的身体这个苦比男人要多，不净要多。二一个呢，女人也容易犯口业啊，造恶口啊，心性反反复复啊，说变就变啊。再一个，女人也容易生这个嫉妒心啊，你看那个女众，有时候你稍微赞叹一下别人，阿弥陀佛又要得罪人啊，你们不要介意啊，听到的。再一个，女人就是比较那个吝啬吧，不能够这个大方，还喜欢到处去逛街呀，女人多游行，就是到处去显摆，哎呦，打扮的花枝招展，就越人多的那地方，她的高跟鞋咯噔咯噔的走来走去，显摆一下，她就很舒服，啊，到逛街， 啊，然后呢，一不对他的事儿，他就马上嗔恨，有一些业障比较重的，现在已经嫌我说了，生嗔恨了，啊，再一个女人呢，喜欢打妄语，啊，打妄语，然后这个说话呢也不靠谱吧，就是说变就变，也不能说一言九鼎的说到做到，都容易犯这些过失，啊。那我跟大家讲啊，之所以说这么多，是要大家把女众客观的观察成，这只是一种夜袭的种类而已。哎，就像我们客观的抽身看六道的差别相，六道也有差别相呀。你能说他堕地狱或者当畜生，他是自己愿意的或者想的吗？不是的，是业力拽着他成那样的。人的四大步骤他也有差别呀，啊。再说人中还有男女呢，还有畜生的差别，这都是一个业缘的类型，我们要这样的去除去我执的思想来对待看，这样你才能升起对女人啊有这么多恶法，那么更多的升起这个慈悲心，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我确实讲的就害怕得罪这些女众，因为现在女居士多呀啊，希望听了这些法呢能够升起厌女人生啊，来生到极乐世界做这个大丈夫啊。当然我确实讲这个法也有风险啊，因为现在还确实好像这可能又把男众也要得罪了啊，好像女人比较能发心，女众能发心来护法，佛教不是常说弟子里面女三多吗？女人多，老人多啊，这个没文化多，这也不知道为什么谁对佛法这么给下定义啊。确实在这个时代呀，这个也是个颠倒相，这个男众他还不如女众有本事，你说怎么办？不如女众有魄力，有时候你像我现在讲法呀，几乎后面的这些后台呀、文字呀、视频呀，乃至这个公众号护法团，还真是好像都是女的啊。有的真的他在做这个文字的时候，大家之所以第一时间就能看啊，有的徒弟都在美国，他一天什么都不干了，就盯着就打这个字，几教几教的教呀，没日没夜的打，他就这么精进。那你说他们戏称我这些都叫鸿蒙女将。现在确实女众叫善根也深厚啊，业障也深重，但是我们要正确来看待，为什么讲到女人觉根缺啊，这也是可以说是一种类比，就是我们现在的见解呢，你还不能够提升到说二乘种这么差劲。那么我们类比这是娑婆世界呀、啊，你相对你看一种女众，还有一些这个六根不具的人，在我们修道里面的障碍有多大？那么这个二乘种性在入善根法界的障碍就有多大？这样一类比，哎，你就心里有一点点数了，啊，因为怎么讲呢？从凡夫来讲，我们又讲到二乘的是没得比的啊，没法比。但是这只是立足于什么解脱道而言，那人家已经不受后有所作一半啊。为什么地藏经里面讲到说得闻一佛名、一披支佛名、一罗汉名都功德大得不得了啊，可是从成佛道而言的话，他已经就是很麻烦，咬死这个涅槃，生死去哭偏空，他出不来。实际上在成佛的法上来讲，这是个绝症，大家知道吗？我们现在这么听闻一下，也算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给种了一个种子啊。因为这样的话，二乘他没有度众生的大悲心，他就没有成佛的种子。所以在经典里面讲到，甚至宁可堕地狱都不要去二乘定性二乘，因为地狱出来还能成佛啊，但是你堕到声闻境里边成佛这回事呀，等于说跟他就没什么话说了，就成了这样可悲啊。这是这一个哈、啊、好，我们再另外关于这一点呢多说几句哈、啊、今天内容比较重要。另外就是关于这一寄诵呢还有很多的误解，这个我们在讲这个观经四帖书的时候也讲过，再强调一下啊。这里说的大乘善根界女人界根区二乘种不生是什么意思？是说在极乐世界不会出现女众、残废和二乘种性的人，必 并不是说女众或者残废乃至二成种姓的人往生不了，你可不要搞错啊。有的人就误会以为说那这三类人就往生不了了，不是的，只要信愿念佛求生，印光法师开示过了，虽然你这个舌根不具足或者你的耳根没有，但是你只要你默念佛心想佛啊，听不到佛号你心念佛还是能够往生的，不是说这些人往生不了啊，是说在极乐世界不会出现这样的啊，不会出现这样的。谭鸾大师呢对这个也他有特别的说明啊，因为很多大德呢对这个有讨论，比如说为什么他说极乐世界说歧途声闻无量啊，不可这个算数呢？他说那些都是回心向大的阿罗汉啊，回心向大的阿罗汉。再一个他也讲到说什么呢，说为什么说极乐世界有声闻这个名字呢，说是其他地方世界的修声闻的人，那么他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呢，他的身份还是这个声闻，还是这个声闻人啊，所以在经典里面呢，为了称呼这一类往生者呢，就沿袭了他原来身份的名字啊。这个法师们可能你们有印象，为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出家了，出家了师父不是给起一个法名吗？对不对？起一个法名，但是我们的身份证上有的还是原来的俗名，还是原来的俗名啊。那么在身份证上好像你还是叫原来的俗名，可是你实际上也是法师的身份啊，不能是俗人了。这个极乐世界的声闻也是这么一个意思啊。谭鸾大师就好比说刀立天，刀立天的天主第十一样，赤体还婴。那么诸位去看这个经典里面，有时候讲到这个赤体还婴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上到刀立天讲法啊，他叫这个刀立天子的时候，他直接就叫他什么，叫他乔释迦。我们有的时候啊不知道说弥陀经里面不是说到赤体还婴吗啊，知道他叫第十天吗？怎么这儿又出来个乔释迦？乔释迦是释提桓婴在咱们人道做人的时候他的名字，诸位要知道。那么他做人的时候这个名字呢，佛说法的时候为了让人家知道他的由来，说有三界轮回六道生成的时候叫他名字的时候依然还是叫他乔释迦啊，是这么个缘起啊。另外谭鸾法师也讲过啊，说为什么极乐世界不存在二乘种姓，但是又叫声闻了，就好比我们世间呀，说北方现在还是这样，北方呢不适合种这个橘子树，对不对？因为橘子树基本上长到南方，但是也不排除说北方的水果店里能买到橘子呀啊。他打比方，当时历史时期你看他说哎，北方不适合长这个橘子树，但是在洛阳的水果店里还能买到橘子啊。所以就是说极乐世界虽然没有不长声闻，但是呢这个名字在那儿啊也不妨能有啊，这一类的人在那儿也能出现，实际上他们已经是入了什么呀，大乘善根界了啊，大乘善根界了。那么这里为什么可能诸位半天觉得说怎么会有这一句话叫等无机贤名，这个是表达的什么意思啊？等无机贤名呢，不是粗浅的可能会理解说这一类的人还能往生极乐世界，这净土法门也太差劲了吧，什么人都要啊，害怕说招致别人的诽谤或者说讥笑嘛，不是这意思啊。等无机贤名是一个更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极乐世界的大乘法境里面，不但没有女人二乘根缺，这是从生理上而言啊，真生理上而言，从心理上而言也没有什么呀，这就叫做机贤名。比如说在咱们国土里面有一种叫做软心菩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软心菩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道行不够，烦恼很重啊，又没力量度化众生，发不起来这个坚固韧劲的心，这就是我们说的，就会把它称之为软心菩萨，又叫青毛菩萨啊。以前讲过青毛菩萨就像空中柳絮一样飞来飞去，风一刮就飘了啊。这是在极乐世界来讲的，说他青毛菩萨的心量呢像二乘一样很微小啊，有心的时候呢就发起勇猛心了，就度化众生去了，一念起来了，一受点挫折呢马上就说哎算了算了，众生太难度了，我还是自顾自吧，这个就叫软心青毛菩萨，道行不够
啊。那么别人在这个时候说，哎，瞧你跟软心菩萨一样，实际上这就叫做机嫌。意思是极乐世界不但没有真实的这个小乘，连这种类似于小乘的大乘菩萨，人家会说你就像小乘一样，这种场面或这个情状都不会出现，这就叫等无机嫌名啊。那这个里大家通的话，那就大家发现说，比如说有的人虽然是男的，但是呢他扭扭捏捏就跟女的一样啊，这个做事也小气，斤斤计较，花一块钱就跟要命似的啊，性格呀姿态呀这些，那别人说，哎，你怎么这样像个女的呢，啊，娘娘腔呢，这样的话就是，哎，不过现在确实很多了啊，几乎这男众还化妆呀，你看弄得我不知道这个时代反正就成这样了啊，这就叫机嫌啊。不知道那个上次不是有人全民在反对，说现在的男孩子从小都给教育成这样了啊，说这些这个明星们都这样带，都带坏了，没有阳刚之气了，当兵也当不了了啊。这就是叫做机嫌命啊。还有比如说根缺的话，比如说有的人很愚痴，他看不清是非，不知道随着因果啊，不明大义啊，这不是我们叫有人就说你，哎呀，你不明事理，你个睁眼瞎一样，你就看不清楚个人，这也叫做机嫌啊。还有的人呢，虽然有舌头，结结巴巴话都说不出来啊。前几天看到我是让他说话，点菜，点菜呢他怎么也点一个菜都点不出来，最后说你唱着说唱着说，哎呦，他唱起来就不结巴啊。点菜是唱着点着菜，很有意思，这些只有在娑婆世界才有啊。不但有真实情状，也有别人说你看你就像个什么什么样，这就叫机嫌名。但是在极乐世界啊，大乘的善根界就没有这三种情况，包括机嫌的情状啊，机嫌的情况。所以大家看这一记啊，这一记诵虽然啊好像有三种情状，实际上最根本就是在呵斥声闻，赞叹净土法是从一不夹杂的圆修佛法、圆成佛道的大乘善根界啊，大乘善根界啊。所以这一点来讲啊，我们再把它推高一下啊，这个寄送的内容里边给了一个什么可以说是致命的，这个已经存在的就是滑落到一种致命的境地，又给他起死回生之术，就是二乘人啊。我们讲吧啊，可以说，哎，怎么说呢，说一句再说一句话啊，多一句，可怜之人呢必有可恨之处，对不对，我们常有这样的一种这种讲法啊。那么不是说这个他自己可恨，是他的业力，他的果报没有办法落到这个，那肯定是过去造恶业或者这个漏劣的业赶来的果报。所以这个女人更缺呢，可以说三界内的可怜啊，或者说可恨之处。这个二乘人呢，属于三界外的可怜可恨之人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从这里边就体现出弥陀愿力的两大特色，一个是救五逆十恶众生，这个我们都能体悟得到，早就给大家再再的讲，更慈悲的是什么呢，他能够救活定性声闻，这是界外可怜可恨之人，定性声闻啊。我不知道大家这个二乘的情执重到什么程度啊，他就是唯有以自了为本，就是任何人天塌下来他不管，就那种感觉。那我们在人世间，你碰到这么个人自私自利，我们都不待见，都讨厌他，从来不替别人着想啊。可是在整个法界，这类人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显安法师的劝发菩提心文七道啊，我给大家念一遍你就知道，说众生戒净我愿方净，菩提道成我愿发成，如是发心明之为大啊，这个听起来就非常，这个气势都不一样啊，功德你就感觉到这个，这才叫功德海啊啊。然后还有一些是什么样呀、啊、观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 但其自度不愿度人，如是发心，名之为孝。这个对比你看说的就很清楚很清楚。那么法藏比丘他就是观察到娑婆世界国土里面就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他在五劫里边就设置了一个救化二乘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个中品上生里面就讲到啊，说有些人呢容易入二乘种性，阿弥陀佛呢就在接引的时候呢，在接引的时候他都给他们讲什么苦空法，赞叹出家的法。哎呦，这个二乘人呢就见了以后很欢喜，很欢喜，就跟着阿弥陀佛就走了，往生了。莲花里面出来还是给他讲什么呀，哎呦，讲四谛法啊，马上他就得阿罗汉的大这个境界，但是这个已经是大乘境界了啊。那么因为借助二乘的相应法，是为了摄受定性声闻，升起什么呀，愿生西方之心啊，是这么一个让他们继续修行。这是在弥陀愿力的加倍下才让二乘起死回生的，大家知道。要不然如果比到绝处，你说二乘人连堕到地狱里边的众生都不如了吗？堕到地狱里边出来还能成佛吗？二乘人就没有希望啊。所以大家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应把心更加依附到弥陀的不思议的大慈悲愿力上来讲，就究竟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究竟到什么？不但他重点，我们一般都关注是设凡夫愿，因为四十八愿里边分很多呀，设凡夫愿，还有设圣人愿，就是这个设圣人愿里边能够让定性声闻发起回向大菩提心更为不可思议的，就是这样。大家想，我们刚才讲的焦芽败种啊，什么叫焦芽败种呢？就是把这个本身可以种植出来的东西啊，把它水煮已经煮死了呀，没办法再生根发芽了，结果弥陀的愿力就让它再一度的什么呀，生根发芽，就这么一个殊胜功德啊。所以才讲到说，前面讲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法王善住持，我们要对阿弥陀佛升起不可思议之信仰，因为五种不思议法里面就有佛力不思议，佛力不思议，怎么信都不为过，佛的智，佛的不思议功德啊。那你看，这样昨天我在微信上也发了，天天现在要弄得我插花，插了一次嘚瑟了一下，结果这花就来得没完没了了，今天又来了一桶，那我只好硬着头皮一天插一个。实际上前三天我就烦了，大家原谅我，我不是个细致的人，就是弄这个我不喜欢啊，我感觉到不务正业。好了，现在只能硬着头皮弄，结果昨天硬着头皮呢，都不知道鬼使神差吧，我只能这么说。哎，到那个僧寮那边呢，捡了一根竹根，我说今天弄个什么呢，弄个篱笆墙吧，不是显得就剪断这么一根，插一下插一下插一下，中间又用那个草树子呢把它这样折一下折一下，这弄得跟个篱笆似的，里边又插了几朵花，还把这作品定为篱笆墙的影子啊，这就一个作品就腾的放在那儿，这不是晚上要讲弥陀经吗？讲完了以后呢，哎呦，法师在旁边提醒，因为昨天正好讲的是七重拦笋、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哎，昨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法，就设法在那儿弄个栏杆，我到现在还想不明白，这栏杆我都不知道。昨天法师提醒我说正好七根，可是我真的里里外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讲完了才看见说怎么会这样，那不知道，只能到极乐世界入了这个什么呀大乘善根界再一目了然吧啊。好，今天呢课程就到这里，请大家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
闻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波罗波罗蜜，
摩诃波罗波罗蜜，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 随喜大家，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